请我们的王牧师跟我们开讲。王牧师，你接着话筒。
好，华牧师你好，各位牧长、弟兄姊妹，声音能听到吗？声音能听到，我就继续讲。感谢上帝，感谢广州圣经归正教会黄小行牧师，经过祷告，我们交通，一致有这个共同的感动，在这个给大家开圣经真道84讲。这84讲我们知道一般的每年如果一星期讲一次也是52讲所以我们希望上帝怜悯带领我们能够把这84讲用2年的时间把它讲完。这84讲其实从悔改开始从悔改与归正12讲然后我们讲到这个道同与福音。道同与福音道同就是纯正话语真道的规模要有这个统序要有这个系统要有这个规模我们要以这个使徒信经为这个福音的总数。现在传福音很多人认为，哎呀，我信耶稣传福音升天堂，你信耶稣不是那么简单的。使徒信经告白，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不是信耶稣的，信我主耶稣基督，主就是耶和华的意思耶稣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纳撒勒人耶稣基督他就是受膏者。所以我们在信仰上要走向更加的精纯更加的整全。然后我们在第三个系列中会讲到国统我会给大家从主导文的角度，我们怎么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然后第四章讲法统与道德系列现在教会为什么被边缘化呢没有道德力，没有感染力，没有文明力不管牧师还是教会做得越大崩溃的越快到时候就不能够持守当然我们看到这个法统，我们以这个约法四章也就10条诫命给大家讲起正统第五个系列正统什么是天国政治我们基督徒不讲政治，当然你也不可能不讲政治，但是我们讲的不是中国政治，不是美国政治，不是党派政治，不是某个人的政治，那是神的心意中的那种天国政治天国政治也就是以十八祷文为核心的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神权政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灵魂政治，爱的政治，你今日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这是神的约法的政治然后讲到神治要把神的名神的律法写在城门上，从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城市代表所以这是天国的政治然后第六个系列给大家讲正统。正统就是正确的教导现在有很多的异端邪说，但是你怎么判断异端邪说？如果你没有正统，没有正确的，你怎么能够判断邪恶的、偏颇的、虚假的？所以人人都有正统的概念，但是现在人很虚伪，很肤浅自以为宽容自以为谦卑就不传讲正统但是实际上自己都以为自己是正统，这是虚伪的。所以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诚实，对上帝诚实对人诚实，我们认为我们所传讲的圣经启示的大众教会政坛的宗教改革延续至今的圣灵感动光照的这种以海德堡教理问答或者以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为这个总书的，这就是正统，要访问故道哪是正道，要行在其间，这是我们对人坦诚然后最后我们讲到血统血统怎么学习学习的规模是什么怎样从这个不信者成为信徒，从信徒成为门徒，从门徒成为具有使命感能够担当使命的人，也就是大使命。所以弟兄姊妹，这7个系列84讲我们希望把圣经启示教会任性的纯正话语的规模能够给大家贯穿，所以求主特别怜悯今天第一讲我们是天国与悔改。所以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第4章17节讲，从那时候 啊，耶稣就传其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当然马太福音啊是非常的丰富，啊，特别诚洁。啊，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旧约时代、新约时代、旧约教会、新约教会，啊，这三大的连结啊，旧约圣经啊，怎么和新约圣经连结？啊，旧约时代怎么和新约时代连结？啊，然后我们看到啊，也包括啊，旧约教会和新约教会怎么连结？我们知道各种偏颇异端的啊，都是支持异端啊，不及其余。啊，然后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啊，我们看到在圣经上把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截然割裂，把律法和福音截然割裂，啊，把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截然割裂，把犹太人教会啊和新约的犹太人与外邦人的这个普世的教会截然什么割裂，将整个圣经一裂二半，一分为二，啊，所以啊，甚至我们看到很多人手中的圣经啊，甚至一些圣经协会印的圣经不印旧约圣经啊，不印律法书。真印新约圣经啊，最多的印上诗篇和箴言啊，有的教会甚至称啊新约圣经教会，新约教会。对不起，就当初耶稣和使徒们所读的圣经是什么？不是新约圣经的，不是罗马书的，不是约翰福音的，不是启示录的，因为那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成典呢。所以说，耶稣和使徒们的圣经显然是旧约圣经啊。所以我们看到啊，人是啊何其的容易啊偏离真道。啊，何其的容易啊，误入什么哎歧途！所以唯愿我们不断的归回圣经啊，访问古道啊，通达实务，也求圣灵与我们的心啊同正啊，这是正道要行在啊期间。在新约圣经中，这样承先启后的经卷啊，一个是啊马太福音啊，从叙事的角度来呈现啊；第二个是啊罗马书。啊，罗马书从教理的角度来呈解，啊，讲的不管是啊旧约时代的亚伯拉罕也是因信称义，啊，我们的新约时代当然也是因信称义，啊，所以这个罗马书就从教义的角度啊，啊，把这个亚伯拉罕为代表的啊宗长时期旧约时代啊和这个新约时代的因信称义完全打通连接啊，没有任何不同啊，都是在基督里因信称义。啊，然后我们看到啊，《启示录》啊，《启示录》啊，就是一个历史性的连结啊。当然，在《启示录》之前啊，你就看到啊，《希伯来书》啊，也是这样一卷书啊，《希伯来书》更多的讲到耶稣基督和摩西啊，旧约和新约啊，然后亚伦的祭祀和麦基洗德的等式啊，无论如何也是把整个啊旧新约圣经给大家连结起来啊，《启示录》的啊，是以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啊，他掌管天国、地狱、阴间的钥匙。啊，耶稣基督乃是连接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啊，连接旧约教会、新约教会。啊，连接律法和啊福音，连接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的啊钥匙、关键啊枢纽。所以弟兄姊妹啊，在新约圣经中，这个马太福音、罗马书、希伯来书啊、启示录啊，都有这种啊。连接啊，承先启后啊，一种连接性的桥梁的作用啊，这种连接性桥梁的作用啊，都是我们把圣经啊看为一本书啊，把律法福音看为都是上帝的信息啊，把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都是上帝的历史啊，不管是旧约教会和新约教会都是上帝的教会。所以孔夫子讲吾道一以贯之，能够具有统一性啊，可惜现在很多基督徒啊，有偏颇啊，有撕裂啊，有割裂啊，不能够在真道上啊一以贯之啊。希望我们通过我们这个讲座啊，我们能够啊领会啊，能够领受，能够坚持传讲上帝纯正话语的规模啊。这个规模我们现在讲啊，这 system of truth 真理的体系啊，真理的规模啊，真理的系统啊，一以什么贯之。啊，这些方面啊非常重要。所以弟兄姊妹啊，在耶稣基督传道的背景啊，当然说来话长，我只是给大家讲两个背景啊，一个背景耶稣基督受洗啊，第二个背景啊是耶稣基督在旷野受试炼。今天我们牧者教会之所以出现很多问题啊，往往我们啊背景不清楚啊，背景不明了。啊，背景啊有污点啊，背景有空白，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耶稣要从施洗约翰施洗啊？而这施洗约翰明明说，我刚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在马太福音的第三章，那耶稣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耶稣其实在他的位格上在他的职分上他肯定要大于施洗约翰但是他道成肉身显现，他显现为婴孩的时候，约瑟就是他爸玛利亚就是他妈然后在这个教会中，在当时犹太人的教会中，施洗约翰为他施洗，施洗约翰就是他的老师。所以耶稣在他真道的传承中他不是来自，他不是受的是法利赛人的洗他不是受的是撒都盖人的洗，他也不是受的当时那个隐居派爱瑟尼派跑到山中分别为圣等上帝降临耶稣当然更不是那个西律党人的洗耶稣也不是愤怒党人的洗耶稣是受的是施洗约翰的洗。那就是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先锋是耶稣的先驱是耶稣的先辈是耶稣的老师。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本身，他在这个先知，耶稣施洗约翰所代表的这个先知的传统内没有这个真道的传统，连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都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术业有专攻学道有先后所以说施洗约翰就是在耶稣基督之先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给他施洗的象征性的老师或者是师父的第二个背景就是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在旷野中40天40昼夜不吃不喝然后这个有内在的得胜这个受这个灵修。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给大家讲到耶稣传道的背景的时候这两大背景，一个是在真道上的传承，你在真道的传承，你从谁领受的？你领受的是撒都该人的洗还是分离党的还是西律党的还是法利赛人的还是爱神尼派的？所以在耶稣那个时候犹太教都有很多宗很多派现在很多人不喜欢改革宗改革宗你有宗派学有学派，宗有宗派，无宗无派，千奇百怪。那你反宗派无非就是你想开宗立派你能开宗立派吗？那改革宗也不是加尔文开宗立派那改革宗是源远什么流长犹太的传统，使徒的传统，教父的传统然后甚至加尔文讲路德骂我是魔鬼路德脾气不好，有的时候说话难听。那加尔文说我也承认路德是我的老师路德是我的先驱路德是上帝的什么仆人。加尔文虽然从来没有和路德见过面，但是加尔文发自内心的认为路德是他的老师的。所以弟兄姊妹，那路德加尔文不是自己一定我要开宗立派的，我写个基督教要义我要注释，我要开教会然后从此以后就是加尔文宗了，这是世人的想法这并不是上帝面前的天国的历史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在灵修方面昨天和一个温州的上帝所重用的器皿交通，他说现在我们和一个改革宗神学联合办学，他说基本上没有灵修的然后总是教义教义教义圣经圣经圣经，弟兄姊妹，论文论文论文，考试考试考试，都考晕了。教义字句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那个经义就是圣灵，那个经义就是圣灵与我们的心同住，那个经义就是让我们真正的在心中经历上帝就像刚才黄小宁牧师所分享的，我们不能够仅仅抓住改革中的教义你抓住改革中的教义是抓住皮毛了是抓住字句了，然后你就占有这个教义然后你就占有这个神学然后你就成了教霸了然后你就坐在宝座上我享有真理我占有真理，然后就义理什么杀人，但是你的心中从来没有真正的经历上帝从来没有圣灵的爱浇灌在我们的什么心中这样呢，哪怕再好的教义你也当成杀人的工具了，哪怕是上帝的律法你也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了当初的犹太教的长老们祭司长们他们判决耶稣死刑，那不就是根据上帝的律法吗？
但是他们真的是根据上帝的律法来判案吗？他们连比拉多都看到犹太人不过是嫉妒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利用上帝的律法把耶稣基督都钉上了什么十字架。那很多人现在也利用改革中的神学啊，拉帮结派啊，各占山头啊，开宗立派，那这些是两个方面，你从谁学的？学到什么程度呢？啊，第二个方面有没有灵修啊？有没有攻克己身啊？有没有爱主爱人的心啊？啊，改革中不是改革别人的，改革中是改革自己的啊！改革中甚至也不是改革自己的啊！改革中是领受上帝的恩典，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的。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你要改革，你要归正，你要悔改，你要脱胎换骨，你要重新做人，这些不是道德的教训吗？这是福音的经义吗？啊，这是圣经的经义吗？这是耶稣传道的经义吗？所以说弟兄姊妹，在分享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讲到耶稣传道的背景的时候，所以我们在真道的领受上，就像保罗对提摩太讲的，你要知道你是从谁领受的你从我领受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靠着信心，靠着爱心牢牢的什么守着，这样代代什么相传的。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真道的传承人人都自以为是也许你有恩赐也许你很强势你的教会你是做得很大第二代也许很大，但是肯定是富不过三代的到第三代的时候你就归于无有了到第三代的时候你就烟消什么云散了因为每个人每一代人都是自己做王都是隔离山头都是互相争霸，这是很可怕的。所以感谢上帝我们学习改革中神学的牧者弟兄姊妹能够降服在圣经启示大公教会的历代政团的这个教训之下不敢肆意解禁不敢献上反火，我们的解禁我们的火都要是经过历代圣徒的研讨大公教会的定证然后既有圣经的启示也有教会的信经信条同时我们看得出的恩典也能够针对时代然后寻求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引领。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从那时候从哪时候是指当使徒约翰下监以后老师被囚禁了，学生应当怎么办？学生就要传道。苏格拉底死了，柏拉图就要传道柏拉图去世了，亚里士多德就要传道所以我们看到使徒约翰被抓进监狱了然后耶稣就开始公开的侍奉你就看到在四章十二节，耶稣听见约翰什么下了监。所以真理就是要代代什么相传的。从那时候耶稣就传其道了。说弟兄姊妹，传道何其重要很多人说耶稣耶稣是来一病赶鬼，那耶稣一病那必须大吃那么多病人，为什么耶稣只医了一个赶鬼谁没有鬼人人都是心中什么有鬼。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是心中顺从的执政掌权的心中的邪灵运行赶鬼有完有了吗？赶走一个鬼又来了什么七个鬼这人的光景比先前反倒更不入了让人兴盛，让人一致，怎么个兴盛法？你得到全世界说丧失了自己的灵魂兴盛吗？一致一致你什么一致我的身体什么一致？完全一致，完全一致你还需要我信身体复活吗？你这个要求就是离经叛道的，你这个要求，你这个宣讲本身就是不明白真道的，不认识上帝的。我们应当为我们的要求，应当为我们的祈祷本身来悔改。那我们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求，我们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来传。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来到这个世间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常常讲，哎呀，耶稣是道成肉身实践神命。耶稣道成肉身实践神命，耶稣生下来一岁就实践神命不就完了吗？十岁就实践神命不就完了吗？为什么三十岁以后要从使徒约翰世袭要在旷野灵修然后再传去道来那耶稣早一点这个实践神命多好何必何必再那样呢？耶稣来不仅要在十字架上舍命，我们新教 我们中国大多数教会大多数弟兄姊妹，我们不明白耶稣来，耶稣自己讲，我来特为传道而来。耶稣来说，耶稣说，我来特为给真理所见证啊！你们教的真理，真理必让你们得自由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华人教会啊，我们对于耶稣基督作为大先知、大教师啊，我们远远的不认识的，我们也不想认识的啊。就像王明道先生讲的一样，说这个孔子是我的老师，耶稣是我的救主，耶稣就不是我们的老师了，耶稣不就是师尊吗？耶稣不就是拉比吗？耶稣不就是大先知吗？我们作为基督徒不就是基督的门徒吗？如果你不是基督的门徒，那你还是基督徒吗？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你的老师，孔子是你的老师，你是孔子的门徒，你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所以弟兄姊妹，王明道先生当然也被上帝重用、洁净、遮盖和珍惜，但是啊，就像亚伯拉罕明明是自己的老婆，说这是我的妹妹，然后就卖给外邦人了啊，然后就换了很多的牛羊。那亚伯拉罕的中国人讲，那这不是人渣吗？啊，自己遇到危险，拿起很大丈夫到哪儿去了？啊，把自己老婆当成妹妹就卖了，换牛、换羊、换骆驼，这多人渣啊！那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啊，啊，亚伯拉罕就是殷信诚意的。那挪亚刚经过大洪水就喝酒，一喝酒就喝醉了，赤身裸体，那好吗？说圣经不高举挪亚，圣经也不高举亚伯拉罕。圣经也不高举大卫，大卫犯奸淫，不光犯奸淫，把乌利亚暗杀掉了，生的儿子也死了，啊，然后给整个国家带来瘟疫，啊，亚沙龙啊犯奸淫乱伦，不都是大卫犯罪到来的吗？所罗门最后成了毒妇迷贼，横征暴敛，啊，造成这个整个以色列国家一分为二，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多大的罪呀！摩西，上帝让他吩咐磐石出水。他生气，他发怒，他冒烟啊！他拿起杖来就砸磐石，那砸磐石，磐石代表耶稣基督，你敢砸耶稣基督吗？啊，你敢用杖打耶稣基督吗？那摩西就不得进入这个进入迦南地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可以高举啊王明道了啊倪多生了啊王志勇了啊黄晓宁了，我们这些都不过是卑贱的器皿啊！如果上帝没有施恩啊，上帝没有怜悯。上帝没有遮盖，那我们随时坠入什么阴间？圣经不高举任何人啊，圣经不这个树雷锋、树典型，让我们学习成为旗帜。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确确实实要明白啊，耶稣基督就传其道来。耶稣在其他经文中讲，耶稣说：“我特为传道什么而来啊。”当然，耶稣传道他不仅是传讲一个字句啊，呼召人来啊，跟随我。我要让你们得人如什么得语，说弟兄姊妹，马太福音向我们显明，现在教会的软弱缺乏向我们显明，耶稣基督所做的是门徒培训的啊，耶稣基督不是呼召一般的信徒，不是呼召一般的门徒啊，不是让人给他站台，不是摇旗呐喊的啊，耶稣基督和门徒是同吃同住，有生命的连接的啊，耶稣基督这个生命的连接，这个门徒培训甚至到了什么程度？好朋友为朋友什么舍命的，和弟兄姊妹啊，今天教会为什么软弱啊？今天教会为什么受击打？今天教会为什么被踩在地上？今天教会为什么牧师在教会中带不长？啊，为什么牧师带长了就成了偶像？啊，带长了不好，带不长也不好，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更多的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啊，我们也没有更多的认识我们自身的什么卑微，所以我们需要全方面的悔改啊，全方面的归正。啊，不要觉得温州成了啊新耶路撒冷了啊，成都就成了这个啊新日内瓦了啊，中国就是福音最后一棒啊，我们需要这个传福音的最后一棒，传福音的天国的钥匙就赐给华人教会的啊，就赐给中国教会了啊，我们华人啊2030年啊什么要把差派10万宣教士啊外出宣教，嘿，你连基本的敬拜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迁徙自由都没有，你丝毫不晓得，哎呀，教会被掳巴比伦，你被掳巴比伦，你有被掳的资格吗？你被掳巴比伦，说明你是由大卫王朝，你是由所罗门王朝，说明你建立了神权神法的国家的，然后你才被掳，你从来没有建立国家，从来没有建立文明，那皇帝让高兴让你在，皇帝不高兴就把你赶走了，皇帝不高兴就把你杀了，我们从中国教会、华人教会，甚至外国宣教士在中国。 也始终没有摆脱在埃及为奴的地位。啊，唯独奴隶是被强迫的，奴才是什么？奴才就不承认自己是奴隶，奴才就享受自己做奴隶，觉得自己还是主人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华人教会、中国教会，包括这个外海外传教士到中国，你哪有资格被掳巴比伦啊？你基督教在中国，在中华帝国这个土地上从来没有取得过政权，从来没有成过主流文化，你哪有资格被掳巴比伦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切切的认罪悔改。弟兄姊妹，在耶稣传经到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弟兄姊妹，天国近了好像是天国是不是在地理位置上近了天国是否是在时间上近了？对不起天国不是地理位置上的事情天国也不是时间上的问题很多人理解天国的时候天国在哪里天国在天上，不懂天国在哪里死后进天国不懂天国在哪里？天国在心中不懂。天国在哪里？天国等耶稣基督再来以后，世上就成了天国了。这些都不懂。天国不是指天上的国天国在圣经中也被称为上帝的国天国就是指上帝掌权，地和地上所有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告诉以后他是全地的大君王圣经中宣告，起初神创造天地，天是上帝的宝座，地是上帝的脚凳。耶稣基督都说，没有神的旨意，没有父的旨意，一个麻雀都不会掉在地上万有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神掌管万有，万事让万事互相效力所罗门在箴言里面讲，这王的心，哪怕是一部甲兵上暴君的心，也在上帝的手中，像龙宫里的水随意流转。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中最错误最多的、最忽略、最扭曲的就是天国所以甚至我们不知不觉就把天国就换成天堂了耶稣讲天国的福音我们是讲天堂的福音，一字之差差之毫厘，谬之什么千里万里，根本就不是耶稣基督讲的天国的福音了。所以弟兄姊妹天国近了是指什么呢这个地方是一个现在时天国 the king, heavenly kingdom has come, 天国已经近天国正在来到天国在不断的来到这个地方在原文中就表示一个不断持续的过程。这就告诉我们天国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从客观的角度而言，天国就是上帝掌权，过去现在与未来，创造救赎与成全，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你信上帝也好你不信上帝也好，上帝都在掌权上帝说有就有，上帝命立就立，上帝说灭就灭所以耶稣说，那能杀人身体不能杀你灵魂的不要怕他，那能杀你身体还能把你灵魂变到永活里的当然要怕他。所以说天国从客观的角度来讲是不以任何人不以教会，不以国家，不以全世界为专业，天国就是上帝的国上帝的宝座，上帝掌权，知道什么永永远远就像主道文里所讲的，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不是说将来是你的不是说天上是你的地下是魔鬼的不是说美国是你的中国是我的，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从天国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天国的这种客观性天国的这种不容否认性天国的这种不可隔离性第二个角度讲到主观上的，主观上的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说，你们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什么意思呢？神的国都就在那里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重生，如果我们没有从上而生如果没有上帝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是有眼无珠色而什么不见只有上帝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正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在想，上帝在这里这是天父世界这是上帝的国度。那不是因为上帝的国度从无到有，而是我们上帝开我们的心眼，使我们发自内心的能够看见了 这是主观上的。第三个，上帝的国度是历史性。历史性的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看到在启示录的第十一章十五节说，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说弟兄姊妹，地上的国是地上的列国主国，要成为我主和耶稣基督的国，那也是复数。什么意思呢？哪怕上帝审判世界，哪怕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这个世界历史进程啊，就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不断成为上帝和主耶稣基督的国家的过程。那就是说，就像上帝给亚伯拉罕所应许的那样，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所以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就是天国的进程，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就是天国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世上的各个国家，世上的各个民族都要成为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家和民族。前者是复数，后者也是什么？复数。万膝要跪拜，万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他是万主之主，他是万王之王。兄弟兄姊妹，我首先给大家讲这个天国的概念我就给大家提供了这三个角度第一个角度是客观的存在，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见到也好，不见到也好，你顺服也好，你叛逆也好，你都在上帝的国度中。上帝的国度是你无所逃避的，之所以我们必须悔改，你逃到哪里去啊？你逃到天上去，上帝在那里；你逃到地狱，逃到阴间，上帝也在那里你逃到美国的国会山美国的主权在那里；你逃到美国的监狱里，监狱、地狱更是主权体现的地方啊！你是无可逃遁的除了悔改没有别的道路第二个是主观方面的是指上帝开我们的心窍把我们从撒旦黑暗的国度牵引到我们上帝爱子的光明的国度第三个，我们讲到历史的进程就是天国不断的降临，这也是主耶稣基督教训门徒祷告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再给大家讲耶稣所讲的核心的信息就是天国。所以耶稣基督第一次传道就是天国进来，你们要悔改为什么耶稣这么传啊？为什么耶稣不以别的方式传啊？因为使徒约翰这样传的。所以圣经上记载，使徒约翰传道的时候唯一的信息，核心的信息就是天国进来你们要悔改。所以耶稣作为从使徒约翰受洗的作为从人间从真道的传承上站在使徒约翰所代表的先知的传统内约翰怎么传他就怎么传，约翰下天不能传了，耶稣就兴起，耶稣就要继续传，继续传什么？传讲使徒约翰所传讲的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然后我们看到耶稣当然这个方面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中特别是很多有关天国的比喻我们都不一一细讲但是我只给大家讲两节经文讲到在耶稣的传道的信息中这个天国到底是何等的重要。在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概括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升天之前这四十天之久这么宝贵耶稣基督也没有疫病，耶稣基督也没有赶鬼，耶稣基督门徒培训，门徒培训，门徒培训培训门徒使这些门徒成为使徒使这些已经成为使徒的真正成为有使命担当的人但是那个时候那些十一个使徒们还不是真正的使徒，所以耶稣让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你们别走，你们别去，你们别传，为什么呢？你还没有得着我教训的经历呢。然后如何说这些使徒们没有得到耶稣教训的经历啊？你看的，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为什么没有显给不信主的人看为什么没有显给一般的信徒看，为什么没有显给一般的门徒看？因为耶稣特别注重把信徒培养成门徒把门徒要培养成什么？使徒。耶稣大量的时间来培养的包括这个复活之后升天之前这四十天来培训来教导这些使徒们的。 然后四十天这就向他们显现，讲说什么呢？讲说上帝国度的事。所以我们不多讲，你这种知道耶稣在复活之前复活之后，耶稣讲道之开始，耶稣讲道之结束，耶稣讲道之中间，都是讲说天国天国，神的国度神的国度。但是门徒不明白呀、就像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不明白呀、怎么不明白了？你看在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要在这就在这时候吗？弟兄姊妹，耶稣讲天国，耶稣讲神的国，那耶稣的这些使徒们他们讲以色列国以色列民族啊，就像现在我们中国很多基督徒一样，中国心啊，求主赐给我一个中国心。什么中国心啊？上帝赐给你中国心干什么？上帝不赐给你中国心，你就有中国心。上帝要赐给我们天国心，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整天中国中国中国中国，天国何在呀？那我们仍然是民族主义者，我们仍然是国家主义者，我们仍然是以中国为中心，我们仍然以中国人为中心，我们仍然是以中国教会为中心。我们像当初那些使徒们一样，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要在这时候吗？所以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传讲的是上帝的国度啊，是天国的信息。但是门徒们就像今天我们很多中国基督徒很多牧师一样，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哎呀，求主怜悯，中国是重要的，但是作为基督徒，作为主的教会，我们要先求神的国。以色列人把以色列国看得那么重要，耶稣怎么说？把它灭了。这信息很重，为什么这信息很重？因为以色列人把自己的国家民族圣殿当成偶像了，本来是贼窝啊，本来是一个犯罪团伙啊，以色列的教会成了贼窝，以色列的国家和民族成了一个犯罪团伙，成了一个强盗集团啊，他们这个贼窝强盗集团竟然把耶稣都钉在十字架上，还不是一个贼窝，还不是一帮强盗啊。但是门徒们啊，这是何等辉煌的殿宇啊，主啊，你要复兴以色列国啊，一个大国复兴，我们是以色列梦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当初的那十一个门徒，不要说犹大卖主卖友自杀去了啊，不要说彼得三次不认主，那十一个门徒使徒你以为好到哪里去呢？如果没有神的怜悯，如果没有圣灵的充满，他们不明白神国的信息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耶稣的核心的信息是天国啊。第二个，到底天国的核心是什么呢？天国的核心特征是上帝的主权。所以弟兄姊妹，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圣经启示的核心的道理是什么啊？改革中神学的核心的特色是什么？上帝的主权，上帝的主权。弟兄姊妹，谁是老大？你说谁是老大？是川普是老大啊，还是那个什么赛德斯这人大人？谁是老大？谁是 number one？ 谁说了算？历史在谁的掌管手中？我们应当顺服谁？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是老大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啊，天地万有都在他的掌管之中，这个只有上帝享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啊，他从无生有，无中生有。如果人说，哎呀，你太厉害了，你无中生有，你就觉得他骂你呢啊。无中生有就是造谣啊，就是谣言啊，因为你是人，你不会无中生有。只有上帝能够无中生有，只有上帝能够使死人什么复活，在他没有难成的事，这就是上帝的主权啊。我只是给大家啊读一节经文，你就看到在但以理书三十四章啊，但以理书的啊第四章，在旧约圣经啊，但以理书啊第四章第四章，尼布甲尼撒有一个感叹，我们知道尼布甲尼撒是一个啊残暴的君王，杀人不眨血不眨眼啊，浑身上下每个毛孔里都流着人的鲜血啊！尼布甲尼撒可咒可咒啊，是暴君毒妇。 但是你不讲一下，最后上帝击打他，使他吃草入酒，使他真是兽性大发啊！不光使他兽性大发，就把他几乎变成了一个牛，吃草入牛，真牛，你真的是牛，吃草的牛，丧失人性，牛性有牛性，死不悔改啊！但是上帝啊，最终也使他悔改，赐给他一些亮光。所以你就看到在但以理书第四章的34节啊，到啊这个啊37节，我就开始给大家读，弟兄姊妹啊。现在很多人啊，对于上帝的主权的认识啊，你还不如啊尼布甲尼撒啊，还不如尼布甲尼撒。所以尼布甲尼撒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啊。尼布甲尼撒又恢复聪明了，有智慧了，我便称颂至高者啊。尼布甲尼撒不称颂美国，不称颂中国啊，不称颂共和党、国民党。啊！尼布甲尼撒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上帝。哇！尼布甲尼撒太有亮光了。尼布甲尼说，他的权柄是拥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不是美国，不是中国，啊，不是啊，非洲，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你这个人在上帝面前是什么？虚无啊，虚无的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我问他说：“你做什么呢？”那上帝都是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练你谁就练你谁，这就是上帝的至高无上的主权，没有一个人可以拦阻，没有一个人可以评论，没有一个人可以啊攻击。当然你可以这么做，啊，自取灭亡。然后说：“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尊严和光荣都复归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树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王啊。你知道尼布甲尼撒的认识多深刻，他不仅承认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他承认上帝是权力的大君王啊！尼布甲尼撒也能够在这个地方得见上帝是王，耶稣基督是王啊！我们在基督里也是王啊！这个信息很难很难啊！以后我会给大家细讲啊，人啊，愿意称上帝为上帝，愿意称上帝为耶和华，愿意称上帝为主，但是我们很难称上帝是王。为什么呢？你称上帝是王，那中国的皇帝你怎么办？唐朝的时候、明朝的时候、清朝的时候，你敢讲耶稣基督是王？你敢讲我们在基督里一同作王，而不把你灭了？啊，在这些专制政权之下，你讲上帝是王，耶稣基督是王，我们在基督里一同作王，你敢讲？一两千年中国教会不都是闭口无言吗？所以今天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讲上帝是王，耶稣是王，我们在基督里与耶稣一同作王。所以弟兄姊妹，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他使人升高就升高，他使人降卑就降卑，这就是上帝的什么主权。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就给大家分享了第二点啊，耶稣基督核心的信息是天国啊，天国的核心的特质啊、特征啊，不能够泯灭的，连不你不讲一下也能承认的啊，这个特征特质就是啊，绝对的至高无上的主权。第三个方面，上帝的主权的核心的体现是立法权啊。现在我们强调国家主权。啊，国家主权，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部门不是党主席，不是国家主席，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选举来立法，啊，是最高的啊权力部门立法。可惜啊，很多基督徒，很多牧师，我们不明白世上的律法，啊，更不明白天国的什么律法。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讲到这个立法权的时候，啊，我只是给大家讲啊两节经文。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的啊33章22节。说弟兄姊妹，圣经中有很多信息啊，对我们华人教会、中国教会是隐藏的啊，所以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不是因为没有水啊，是因为没有神的话啊。唯愿啊上帝啊打开他的话，发出亮光，使我们这些愚昧人通达。所以在以赛亚书33章22节说，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 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不多讲，我们只讲的是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说上帝的主权首先体现在设律法，谁说了算？谁大权在握？啊，谁定你一罪？谁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谁是世代、今代、永在的主？那就是耶和华上帝。所以他这个主权体现在律法上。啊，然后我们看到在这个另外一节经文雅各书四章十二节啊，不光是旧约圣经啊，也包括新约圣经。雅各书四章十二节说，设立律法的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哪一位啊？是英国国王吗？啊，是联合国总书记主席吗？啊，是川普吗？不是，设立律法的只有一位，是谁啊？是上帝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整个圣经首先向我们启示的是律法书，啊，耶稣基督来是成全律法的，圣灵来有什么特征呢？圣灵来是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的，啊，到世界末日审判的时候，用什么来审呢？天上出现了，天庭中出现了约柜，约柜中有法版，上帝要按他的律法来实行审判的。所以弟兄姊妹，上帝主权的核心体现是律法权。啊，今天我们否定上帝的律法权，啊，我们就把上帝的主权给掏空了。上帝没有律法权，上帝说了不算，你说了算。如果上帝不是上帝立法的，那怎么个司法，怎么个执法？那上帝执行你的法？啊，上帝按照你的法律来审判？上帝按照中国的法律来审判？啊，上帝按照非洲的法律来审判？上帝按照中国的法律来审判？别这么讲，明白真道，明白真道。明白真道，啊！耶稣的核心信息是天国，天国的核心特质是上帝的主权，上帝主权的核心体现是立法权。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为什么软弱？是在真道上软弱，啊，在人心对真道的掌握和降服上软弱。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教会的离经叛道啊，不光是中国的教会，也包括很多美国的教会，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看到就偷梁换柱。啊，什么叫偷梁换柱呢？就是把上帝的真理不知不觉给改了、变了、换了，啊，然后就像这个拉班，大家知道，啊，我们讲一个青春的故事，啊，雅各啊喜欢拉结，啊，为拉结工作七年，啊，甚至啊这个他爱拉结，啊，把一年看作一天，啊，然后最后啊他要和拉结结婚了，啊，洞房花烛夜，啊，金榜题名时。啊，那时候肯定喝了点酒，然后早晨一醒来，一看怀里抱的是谁呀？不是拉结，啊，怀里抱的是利亚。那拉班偷偷的啊，就把利亚给换进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认为你结婚的、你联合的、你宣讲的、你拥抱的是你所爱的拉结？对不起，拉班把这个利亚给甩给你了。所以这就是狸猫换太子，这就是偷梁换柱。撒旦、拉班啊，中国的隐幕家，教会的各种各样的仇敌啊，他不让你啊，他让你继续讲道啊，他让你继续服侍啊，但是他悄悄的啊，把神的真理给换了。所以我们要警醒谨守的啊，这个替换有哪三个方面？第一，我们把上帝的主权替换成罪人的人权啊，人权是至高无上的啊，人权外交啊，所以人权时代。老普林斯顿神学家啊，查理斯赫治就一句话，现在是人权的啊叫嚣啊，熙熙攘攘啊，汹涌澎湃。为什么我们不讲上帝的主权，却讲人权呢？啊，如果没有上帝的主权，还有人权吗？独立宣言宣告的是什么？是造物主赐给人啊不可剥夺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但是如果没有上帝赐给人权，你的人权谁给你的？国家给你的？政党给你的？还是枪杆子里面出人权？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你那个人权有什么根据？你那个人权有什么保障啊？你那个人权有什么内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越是高举上帝的主权，爱上帝，我们就爱人如己。但是罪人啊，总是高举自己的人权，人权既没有标准，也没有根基啊，更没有内容啊，也没有啊，也没有保障，所以罪人的人权最后就变成同性恋的权利， 啊，吸毒的权利，啊，自杀的权利。所以真的是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终通向什么？死亡。所以弟兄姊妹，我不是说人权不重要啊，人权非常重要。整个的神的律法都落实在爱人什么如己上，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高举人的人权，民主宪法啊，胜过上帝的什么主权。小弟兄姊妹，很多人说，哎呀，中国教会之所以不兴盛啊，是因为专制了、独裁了，没有人权，没有民主了。哦，没有没有啊，香港有没有？台湾有没有？澳大利亚有没有？欧洲有没有？美国有没有？有自由，有民主，有人权，有宪政，有法治啊？难道福音就一定兴盛吗？这些不是福音兴盛的核心要件，我们不能够把这些非核心的要件、非基要的要件当作是核心的基要的要件，那就是把上面的主权要偷偷的替换成罪人的人权了。我们不是啊，我们所以有的牧师甚至成为革命牧师，啊，人权牧师，你为什么不是上帝的仆人呢？啊，难道你这个人权牧师、革命牧师、民主牧师、宪政牧师，那就比啊上帝的仆人更荣耀吗？求主使我们认罪悔改。啊，第二个，我们把上帝的律法替换成罪人的律法。所以你就看到在马太福音中，很弟兄姊妹，很多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太强调律法了，你不明白圣经。啊，文士和法利赛人不是强调神的律法，啊，他们说强调的是人的啊遗传。所以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第一啊十五章，那时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们门徒为什么犯故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学弟兄姊妹，当初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偷梁换柱，就狸猫换太子，他们用他们的人的遗传啊来啊替换了，来废除了上帝的什么诫命啊。所以耶稣说，第六节说，这就是你们借着人的遗传废了上帝的诫命啊。今天中国教会废了上帝的诫命啊。有一次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在一个福音大会上讲，啊，基督徒啊不能喝酒。我说，基督徒不能喝酒是谁规定的？啊，圣经上讲的，圣经哪个地方讲了？耶稣在迦南婚宴第一个神迹，不就是行的是把水变成酒吗？让你的话，不就把人的酒变成水了？何等败坏，啊，何等的败坏，啊，何等的亵渎圣经、亵渎上帝。啊，耶稣把水变成酒，你把酒变成水了。啊，当然人家也振振有词，那喝酒就容易醉酒。喝酒容易醉酒，那吃馒头还会噎死呢，吃米饭也会撑死。啊，当然我们不可醉酒，不可荒宴醉酒，但是美酒啊，新酒、五谷，这都是上帝赐福的标记。我只是给大家举这么一个小小的例子，您就看到罪人啊，啊，不光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包括我们今天的牧师、今天的神学家、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也不是用人的遗传来取代了上帝的律法吗？第三，我们把天国的福音替换变成了天堂的福音，你就看到，说来话长，啊！但是今天在美国，今天在中国，我们盛行的传福音，传福音，信耶稣，升天堂，啊！这就是民间宗教史的传道，啊！圣经讲不光是传福音的，圣经讲律法是人训，是迅猛的师傅，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你不讲律法还有悔改的福音吗？啊，传福音信耶稣，传福音仅仅是让你信耶稣吗？耶稣作为中保，不是让我们带到父的面前吗？我信圣父，我信圣子，我信圣灵，甚至我信圣而公之教会，难道传福音就是仅仅让人信耶稣吗？你信哪个耶稣啊？那圣经里想叫耶稣的人多了，耶稣不就是约书亚吗？圣经中很多地方出现约书亚，很多地方出现耶稣。今天在犹太人中，在基督教基督徒中，很多人叫耶稣，你信哪个耶稣啊？那就跟耶稣来到凯撒腓立比，耶稣说：“你们人说人子是谁？哎呀，你是使徒约翰复活了，你是啊耶利米啊，是先知里的一位。”那人对这个耶稣有各种各样不同。你信耶稣，你信耶稣是先知里的一位啊，你信耶稣是啊以利亚啊，你信耶稣怎样怎样？你这个信有什么价值？所以我们不能够把整全的信仰仅仅变成信耶稣升天堂，谁让你升天堂了？啊，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我们得就是从撒旦黑暗的国度啊，被牵引到上帝爱子的国度，是一个国度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 啊，今天我就和大家讲到这里，大家要深深的思考，归回圣经，访问古道，啊，通达实务，啊，圣灵内证。你知道耶稣核心的信息是天国吗？你知道天国的核心特质是上帝的主权吗？你知道上帝主权的核心体现是立法大权吗？在你的传道，在你的信道，在你的行道的过程中，你有没有见到甚至自己，我们不知不觉高举罪人的人权胜过上帝的主权，高举罪人的遗传诫命胜过上帝的律法？我们不知不觉偷梁换柱，把天国的福音你变成了什么？天朝的福音。好，我们认罪悔改祷告。天父上帝，求你继续祝福你的话语啊！不管武汉有什么瘟疫，中国有什么瘟疫，不管这瘟疫如何传到日本，传到南韩，传到伊朗，甚至传到美国，传到全世界，主啊，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仍然掌权。我们这归在你名下的子民，只要我们认罪悔改，披麻蒙灰，你必要在法烈怒的时候也显明你的烈名啊！必要给武汉，必要给中国，必要给全世界都留一条出路，这条出路就是天国之路，这条出路就是悔改之路，这条出路就是圣洁之路。主啊，求你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为你自己的名的缘故引导我们走义路。谢谢主，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我就把时间交给啊黄晓宁牧师啊，谢谢谢谢谢谢。
黄正牧师，非常精彩的演讲啊，就是讲到，开篇可以说是震撼我们，就是矫正了我们的福音观啊，福音是天国的福音啊，是上帝国度的福音，是上帝主权的福音，是上帝恩惠的福音。这个大家可以把这个大纲啊，就是好好的就是啊，再次的学习，就是在我们会录音了、啊、录音会继续的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或者是我们这个群里面的继续播放啊。它这个你看这个一层一层的递进啊，天国福音的、啊、信息就是一个福音的信息，就是天国，然后天国的特质就是主权，还是建立的立法权，然后应用就是三大的替换啊，非常非常美，非常非常美。啊，说真的，我们这是作为教会啊，真是要极大的悔改。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啊，不是左就是右，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没有自己在中道当中。感谢赞美上帝，就是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个工，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就是啊保守我们这个工，继续啊护理这个工，然后直到结束。大家要常常为此献上祷告。好，我们现在剩下我们这样好吧？因为王正牧师在那边是现在是零那个早上差不多是8点钟了，他早上六点钟就要起，估计他是没睡几个小时意思。然后呢，我们有简单的一点点的提问，大家我们允许三个问题好吧？大家可以举手，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交流好吧？
好，谢谢大家。对，我可以回答三个问题，这样我需要离开，还需要到办公室，还有其他的事情。但是感谢上帝了，能和大家有这段时间啊，来分享圣经，分享心中啊一点点的亮光，求主特别的借镜怜悯和使用。对，好，小牛牧师主持，我们可以回答1到3个问题啊，我就需要离开了。对，
大家有可以提问，可以举手
啊，你可以举手。
第一个问题啊，我问了有问题是，在疫情时期，我们怎样完整的传讲天国的福音？啊，请王牧师回答。
在疫情时期，我们怎么完整的传讲天国的福音？这些方面我们在这个系列中当然需要时间但是简而言之的话，你传讲三个方面。哪三个方面呢？第一，我们信的是什么？以使徒信经为标记啊，圣父、圣子、圣灵，世界的创造、救赎与成全。但海德堡教理问答中强调圣经中所启示的福音的应许
啊，就集中体现的使徒信经所概括的这十二条。啊，第二个方面，我们的盼望何在呀？在疫情期间，我们的盼望何在？信主了有什么盼望啊？啊，就是耶稣基督所教导的主导文。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你也可以啊教导大家祷告啊。啊，你信了，信三一上帝。啊，然后软弱怎么办？祷告。啊，第三个方面，哎，我应该怎么做啊？啊，你就要给他们讲十条诫命。那十条诫命啊，上帝拯救以色列人以后赐给他十条诫命，就告诉他们如何的爱主爱人。所以弟兄姊妹啊，啊，在这疫情或者瘟疫时期啊，请大家更多的回到信望爱，也就是使徒信经啊，也就是十条诫命，也就是主导文向我们所总括的啊，整全的深刻的啊，但是很多人都忽略的。如果你把这三大块反复思想啊，默记在心啊，也能够行出来啊，然后再分享给我们周围的人啊，我相信啊，这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整全了。好，这个问题我们就答到这里。好，小金牧师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这个有个陈述，陈述我们就是不算问题啊，你这个陈述是听到白想可以在群里面分享也可以啊。第二个问题是，王牧师，上帝还有审判权和行政权，这三个权的关系如何？
就说在以赛亚书三十三章二十二节讲到啊，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审判大权，啊，耶和华是为我们啊设律法的律法大权，啊，耶和华是我们的王啊执法大权，所以为什么只有在基督教国家里边才有这个律法、这个司法、执法的这个三权分离啊？因为这是来自圣经的啊。当然啊，希腊哲学中啊，甚至孟德斯鸠啊，法国著名的啊法学家都谈到这些。啊，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们讲的立法、司法、执法这大权的时候，只有上帝才能够集立法、司法与执法三大权力于一身。这三大权力啊，我们就可以称之为上帝的主权的核心之所在。既然只有上帝能够集大权于一身，啊，定主班于一尊。那么人间的任何立法、执法和施法啊，都应当适当的分离啊，这在圣经中也有明确的啊启示啊。比如说摩西代表先知啊，宣告神的律法，圣经讲律法是从摩西来的，当然终极而言不是从摩西来的，从上帝来的，但是无论如何，摩西作为先知代表了啊立法权，然后祭司啊是要审判的，代表了审判大权啊，君王就位的时候要从祭司面前抄律法书，免得他自高自大啊，应当遵行上帝的律法啊。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色列王国中，在这种神权政体中，先知祭司与君王这个立法、司法与执法也是有啊一定的啊分立啊，不是完全的分离离开啊，而是啊各就各位啊，各尽其职啊，各得其所啊，最后不管是先知祭司还是君王，不管是立法、司法和执法啊，都是在上帝之下，都是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啊。我就给大家啊回答到这些。
保罗说我愿说万人的方言，怎么现在的灵派说方言都这么大争议啊？
在细究一个问题之前，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问题的核心概念是什么。当我们讲到说万人的方言的时候，说方言，那保罗讲的这个方言是什么？第一， 这个方言肯定是语言，地方话嘛，啊，怎么说起我们的湘潭不就是地方话吗？上海话、广东话，啊，山东话也是湘潭啊。我要说山东话，很多人也听不懂了。所以说，保罗愿意说万人的方言。那保罗作为传道师，当然他像什么样的人就说什么样的话，啊，就像我们跨文化宣教一样，你也必须学外语，学当地的语言。那保罗当然愿意讲啊万人的方言。但是第二个方面啊，保罗在此讲的也不是一般的湘潭、一般的地方话、一般的外语。所以第一点你要明白，方言是语言的。那很多灵异般的“叽里哇啦、叽里哇啦、叽里咕噜、叽里咕噜”是语言吗？有单词吗？有句子吗？有语法吗？能够翻译出来吗？能够录音吗？能够整理吗？不能录音，不能整理，没有句子，没有文法，没有单词。那我说的就是方言。闭嘴，回家说去吧。你跟上帝说吧，没有人和你争辩，没有人和你浪费时间。所以第二点，这个说方言啊，一定是神机骑士的啊，不是说我学的啊英语好，我学了希伯来文、希腊文啊、拉丁文学一点啊，这不是说方言的，那这是你学的。所以我就给大家讲两点啊，第一点，一定要知道方言是一个语言，湘潭也好，外语也好，作为语言它就有单词，作为语言它就有句子，作为语言它就有内容，作为语言它就可以记录下来，它就可以整理，它就要翻译。所以你不具备这些特征，你不要认为自己是说方言啊。怎么检验灵恩派的方言？你把它录音录像看看到底他讲什么，都露馅了，都露出这个啊，都 露出蹄子来了啊。第二个，这个方言是神奇的，不是你学过的，不是你模仿的，是上帝赐给你的，不是别人给你的，不是别人教你学方言的。如果你能够满足这两个方面，第一，方言是语言啊，第二，方言是神迹性的语言，那你说，你说外国，你说异国的方言都巴不得呢啊，但你能说三国的、四国的就相当不错了。所以这些方面回到圣经，不要自欺欺人的，好吧，谢谢。
今天我们就非常感谢王牧师为我们提供了属灵的圣餐。那么呢，大家可以加这个微信群，啊，这个微信后面有个二维码，啊，大家可以加。这个在这个群里面呢，我们只有一项功能，就是啊通知啊，就是王牧师礼拜三晚上系列讲到的有关事项，啊，没有牧养功能，没有交流功能，啊，你可以随时随意的进出。我们也会把后续的就是王牧师的讲道录音把它编辑一下，然后发在这个群里面，或者在我们的教会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都有啊。好吧啊，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留在这个群里面啊，王牧师有时间有精力就可以选择性的回答一些问题。好吧，愿神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做个最后的祷告。我会把这个 PPT 呢放在这个我们这个临时群里面，后面有些问题的大家可以听了之后要什么要去啊思考，要更多的去复习啊，去真正的悔改啊。今天特别感恩，我们先来祷告。天父，我们特别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这样的作为啊，在这个情况当中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听到这纯正的真理啊。主啊，真是谢谢你使用了你的仆人啊，主啊啊，圣灵光照他，圣灵也充满他啊，使他讲啊圣经啊，圣灵所漠视的圣经，并且圣灵光照他啊，真是能够分解的真理的道来给我们，使我们产生真正的悔改，是吧？盼望你啊做奇妙的善功，说凡听到的人都能够真正的悔改归回圣经啊，真是能够真正的敬畏上帝，信靠基督啊，守约守法，爱神爱人啊，在中国这块地方来为基督为真理做见证。主啊，你特别的来祝福王牧师啊，使他真是能够啊在美国在世界各地的侍奉啊，都能够为你做奇妙见证啊，真是用重锤来锤击我们这些啊刚硬的心，使我们真正的悔改归回圣经，访问他啊。主啊，都你特别的恩待，也保守我们就是在群里面的所有的愿意学习的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哇，使我们真是能够悔改在你的面前，也赞美主，保守王牧师的侍奉，也保守我们群里面今天听到了各位弟兄姊妹他们的学习工作和侍奉，愿你得一切的荣耀，奉耶稣基督。
阿门，阿门。好，谢谢小牛牧师主持，谢谢大家啊，今天我就到这里，好吧？谢谢，谢谢。
非常感谢王牧师。
好，谢谢。
今天呢，今天呢，我们今天的第一次学习就到此结束，请大家继续为此祷告，然后不断的在群里面就了解最新的信息，好吧？
好，谢谢，谢谢。